好，请看第四个。好，四者大愿平等方便，所谓发愿敬未来啊，敬于未来化度一切众生，使无有余，皆令究竟无余涅槃。那这样的发愿呢，是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好，我们说这个真如法性是成佛还是无尽的哈，就无始无终。法性广大，遍一切众生平等无二，无念彼此，究竟即灭故。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啊。一开始导师还是跟前面的三心做，就是做比较了哈。人子方便，这、就是第二个嘛，发起上根方便与三心中的身心，乐及一切善行相应，行根本方便，就是正念真如法相当啊。所以这四个方法实际上就是还是要帮助我们这三心具足，三心具足这个信称信心发愿啊，就是说心愿菩提心就算是成就了，就信成就发心。所以四方便是要帮助成就三心的，让这个菩提心可以坚固成就。好，接着就解释刚念的那一段文了啦。就发平等大愿是敬于未来，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所以要化度一切众生，而且没有剩下的，就让这些所遇到的众生都可以得究竟的安乐，就是无余涅槃。这跟金刚般若经里提到的一样，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那实际上在《金刚经》还有后面还有啦，就是说他除了帮助一切众生之外，也要去观空了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嘛。好，接着在340页啊，这样的大愿呢，是帮助我们成就这大悲心。那这样子有包含三个意涵。第一个是从时间来说啦，是敬于未来的发心。第二个是对象，是度一切众生，所以它没有简别，没有区别是要救度谁。好，第三个是属于目的，那究竟是让这些众生都可以入无余涅槃。所以成就大悲心可以另外再区分，从时间来说是没有，是敬未来的啦，那对象是没有分别对象的。那之所以能这样的发愿呢，是因为随顺于法性的无断绝而升起的这个愿。法性真如或真如法性是常常时恒恒时，就是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样的发心实际上就是随顺真如法性。这个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什么如果是导师的讲记啊，是课本是252页到260页，或者我们讲义的267到274，就真如自体相，真如的自体相无断，这边有提到就是真如是什么，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长恒，就刚好对应这个所谓的常常时恒恒时。这是从时间上的，所以这样的发心敬于未来就等同于就是随顺的，跟这真如法性是超越时间，是毕竟长恒是相近的。接着是说明他的发心是遍一切处，也没有选择对象，所以这个等同于真如法性广大而遍一切众生，而且没有彼此的差别，因为一切都是真如平等性嘛，不管是人不管是法。那依着这样子或者随顺于真如而发心，就不会说认为有些人是我们要度，有些人我不应该度或者我不想度，所以要普度一切众生的这个心啊。那这个就跟前面讲这个真如法是无有增减， 骗造法界意，这些都是有相关的。第三个是究竟涅槃，那就导师说的这个目的的齁，这个实际上第三个是目的齁，随顺于真如的究竟极灭而发心齁，那真如法性是究竟极灭，这边极灭是说它是灭除一切烦恼的齁，所以呢是希望众生都可以得到这个灭除烦恼这个阶段，就是得到这个究竟安乐的这种境界，所以使一切众生都能入于究竟极灭。大写西解说，然后真如法性具有无尽意，就是尽于未来嘛，广大意就是普遍，究竟意就是灭除一切烦恼，究竟安乐。那菩萨就是随顺于法性而发愿度众生。好，接着是第四个齁，发心的圣德，就发心有怎样的殊胜的功德。那这个导师把它分，我接着是把它分为两个啦，就标题是阿罗婆数字一的齁，初住菩萨能见少分，少分的法身啦。接着是在讲义的344页，就初住菩萨还不是所谓的法身大士，就是还少分法身，可是他没有亲证的。我们等一下来看文，我先把这个文念一下。就菩萨发誓心故，就发刚刚说的这个所谓度一切众生的心，或者是有执心身心大悲心嘛，而成就这样的菩提心，则得少分见于法身。法身就是佛嘛，我们说佛身有法身、报身、化身，实际上佛的法身也等同于诸法实相真如平等性。以见法身故，随其愿力能现八种利益众生。所谓从斗率天、倒立天退了，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啊，沦入于涅槃，这个是有趣的啦。就是大乘经，就有某些大乘经认为这个初住菩萨就可以了，这个实际上就已经是变化身的，或是化身的。另外一段文在344页，这个实际上是要两个一起看比较清楚，就一样是接续这个嘛，它化现化身或是化现八种状态帮助众生。现在344页，南势菩萨为名法身，就是这边的法身实际上就是初地菩萨这个法身大士，以其过去无量世来有漏之业未能决断，他没有决定断除嘛，随其所生与为苦相应，所以他所生的环境或是自身五蕴身还是有为细或是为少的苦啦，亦非业系，那可是他所投身的地方并不全然是因为他过去所造的业，因为他刚讲是愿力而现八种相，已有大愿自在力故。好，接着我们再翻回来340页了。那这段文实际上是要说明信成就发心的殊胜功德，所以菩萨可以发这样的菩提心呢，就能够少分见于法身。我们前面有提到见法身在初地以上，实际上是证啊，亲证而不是见，亲证就如同我们真的喝到井里面的水，而不是看到井里面有水。初住菩萨大概是看到井里面有水，初地菩萨是喝到井里面的水，就等于说他亲证实相。这边只是说见或者是观而已，他没有还实际上还不是亲证。那在华严经就提到初住菩萨物不由他，所以他体证的内容或者他所修行的境界并不是由他人的教导或者听他人的描述，而是他真的看到了，所以这个也叫做见法身的意思。物不由他，物不由他在注脚367，我有引得像杂安经的描述，基本上杂安经的描述就是属于正见啊，正见 缘起，这个正见缘起基本上就已经算是圣者了。那在瓜福二之后的，实际上就是这边所讲的华严经里面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637，物不由他，我们在前面课本是196啊，讲义是203-02这边在说明这个执相应难，执相应难就是第六是相应的烦恼，执相应难这个阶段也有提到初住菩萨物不由他。瓜福二是华严经，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637的瓜福二，这个是属于60华严的。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初发心住，此菩萨见佛32相，因初发心得实力学实法，那欲令普灵心转甚坚固，成无上道，有所闻法，极致开解，不由他物。所以他修行所修所行呢，自己可以理解，不用别人的教导。所以在瓜福五大圣一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第一行的后面，外防卫中，外防卫实际上就是实性或是之前包含了一切的凡夫或者外道都算了外凡。那内凡就是从实住开的初住开始算。所以外凡未中呢，于佛法于佛教的法就佛法假他开道，就是要借由他人的阐释说明方能误解不能自知。所以判为四依弟子。那余生正法但能信顺，就是对诸法实相只能相信啊，信顺我们都在讲这个信心的修学的过程，信顺是第一个，就是听到一个说法不会先把它认为是不可能，这是信顺啊，就信啊就是怎样人言啊，那信顺就是别人怎么说就暂且的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就这个信顺。那信可实际上就是对他所说的内容进一步的分析观察，认为是有这个可能性而确信不疑，这个叫信可。那这个阶段已经属于内凡的了。所以在内凡位呢，于佛法能自开解，不假他教。瓜福六导师在学佛三要所提到的，这边的正信啊或是正境啊，这个是初地或者在声闻是出国的这个阶段，跟我们这边是不太一样。我们这边讲的是初住了，那导师在六光不六这边讲的实际上是初地的这阶段，就刚刚我讲信心的修学过程有分为信顺信可信求，信求就是你对你所相信的内容进一步的去实践，最后可以得到所谓的正信，就清正实相了。好，所以这个供大家参考。那我们在前面的或是后面我也看到了346也会再看到这个物不由他这个词。这边讲的是初住菩萨。那初住菩萨就本论啊或者是其他的论点，就是菩萨修三无数大劫开始算，是从这边开始的。好，接着看回本文。这个阶段的菩萨少见空意，这边的空实际上就是真如如来藏。好，那导师又括号说未能证见真如的空，就是他只看到这个诸法实相真如清净，没有一切虚妄杂染，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的具有种种的无量功德，所以叫见法身。那有些经啊就提到这个实住菩萨见法身如隔轻纱，就等于说是雾里看花了，看了是看了可是不是那么清楚，中间还有好像有一点隔碍。这个在注脚638，在瓜福一的菩萨第十经 就菩萨智跟如来智有何差别啊？那究竟地菩萨智，究竟地就是实地菩萨的智慧呢，就如罗湖，这个叫湖啦齁，就是一种很细的丝织品。那如来智如去罗湖。那接着菩萨智如远近色，远见色就是在远方看到色。那如来智就是近，比较近靠近看。那这几个内容。好，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啦齁。等于说这时候虽然看法身实际上还有隔齁。这格比较维系的齁。好，接着看342页。那这个阶段的菩萨呢，因可以见法身，所以他可以随他的愿力现，就是升起八种利益众生的这些法事啊。那一般说这个八种利益众生就是所谓八相成道啊。那对应天台宗的是属于啊，天台宗有所谓的四教嘛，藏通别圆的哈。如果是圆教，是初住可以破无明，见中道。这边中道实际上就是正道了哈，就是诸法实相现身成佛。那一般说初地菩萨才能正见法身，分身百界，现世成佛。这个实际上在华严经有，这个在瑜伽师地论的卷49他还会再提到了，就是他是分为，应该是说从瑜伽师地论卷48开始，他将菩萨分为12住，其中的初地呢就等于第三住了，他是这样 有提到这个内容。这个在华严经的实地品有提到，初地菩萨现分身百界，现世成佛。好，对，导师这么讲是说，不同的依据，我正在不同的主张啦，有些是讲是初住，有些讲是初地啦。实际上呢，初住的人现跟初地实际上还是有差距的。那初住的他可以显现利众生事，是从愿力化现。那初地菩萨他分身百界，是从无漏功德力所升起的。好，这是导师的解释。那这八件事我们很熟悉的齁，就是兜率天齁，就是劳力天退末嘛。八相成道这个地方是有趣的，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了齁，就是到底菩萨从天末齁，从这个天下生人间，这个天到底是什么天，我们这边讲的是兜率天，对不对？在后面呢。这个实际上在经也是如此。先翻一下这个讲义的366。366这边讲的实际上是色究竟天啊。所以它是不同的经啊，不同的说明。在讲义366这边提到嘛，看导师的解释啊，又是菩萨到第十地的中心的最后一心，我们帮一般说这个所谓的金刚预定嘛。那下一刹那成佛，功德圆满。再下来，菩萨于色究竟处现身成佛，这个就是所谓的摩西首罗天。这是有趣的啦。在瑜伽师地论，实际上它也包含了这两个说法。就是现在天末嘛，到底释迦佛成佛是在所谓的刀立天下来人间成佛，还是在天上已经成佛啊，而变现这些种种的八相成道的事情。可是这边讲的是初住菩萨，可是在瑜伽师地论它实际上有两种记载，这两种记载实际上各有依据啦。早期佛教的经乃至大圣像华严经师地品，实际上他讲的就是摩西首罗天成佛的。好，我们再翻回来342这边从斗率天末嘛，那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这个差异是我们接着看啊，343最后是 入涅槃。我们看标题的大写第一啊，述义说这边啊，八相成道自然有从就是一直来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像本论所列举的啊，导师说这个是顺一般的大乘经；第二个是有的呢是没有住胎相，哦，所以说住胎是没有哦，在成道之前加一个降魔，所以它的差异是说有没有降魔这一个了哈。所以我们这里是没有降魔相啊。我们看一下，好，先把这个看完，接着再讲解说这边了哈。那化现世间的这八种过程，每个阶段佛都是放光动地啊，说法度生啊。所以有些也会提到，释迦佛是未生王公及度生已毕。那实际上这个是两个内容啊，合在一起说的。我们看，先看注脚的六四一啊，瓜弗一呢是古德所写的啦哈。就是未离都率以降王公，这等于说导师未生王公，这四个字是等于下面这八个字的哈。未离都率以降王公，那未出母胎度人已毕，是导师这边所讲的即度生已毕的哈。所以它是包含的两个内容，两种概念的哈。这古德的解释的。好，刚提到的这个八相成道，我们看一下注脚640。好，瓜弗一呢就是华严经啊，这是属于80华严的。他这边就有都率天住，都率天入胎出生，所以他没有住胎嘛。第四出家，第五成道，他这边五跟六是可能没有一，不见得是是有一个顺序的。好，第六是降魔，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好，所以在瓜弗一所引的就是他没有住胎，可是有降魔。那瓜弗二是大般若经，那大般若经的568，他还有包含了儿时后宫游戏的，他也没有住胎，也没有这个天目，所以可见呢经啊有不同的说法。好，我们看一下瓜弗三色大圣论讲记，那变化生呢也是依于法身而生起，像世尊在印度的八相成道就是变化生。这大概是后期的经，我应该不是说后期啊，有些大圣经或是大圣论典基本上就是这么主张的了。好，第一个从独始多天，就刚我们说的刀立天啊，多帅天啊，多帅天。那第二个是视现人间受身啊，第三个是享受世间的五欲，这个有点是在波尔大波尔经瓜弗二那一个的儿时后宫游戏啊。第四个是出家，第五个是修苦行，所以好像可见都不是那么一致的。第六个是成佛，第七是转法轮，第八是入大般涅槃。好，接着看，一样看下来，有些经说八相成道没有受欲相，有降魔相。那降魔相的有无，有的是说小圣有，大圣没有。其实上这不是大圣小圣的问题，而是学派不同的传说了齁。好，那在瓜弗五我们看一下，简单的说了齁，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本论呢齁，我们这里就是没有降魔相了。一般有降魔相呢，大概会把它合在这个成道这个阶段了，成道之前先降魔嘛。好，这是八相成道，这八种利益众生的事啊。好，接着我们看344。好，接着看第二段文。然是菩萨未明法身，以及过去无量世有 过量事，无量事来，有肉之业未能决断，随其所生与为苦相应，亦非业系，已有大愿之在力故。好，看导师的解释，初住以上的菩萨，虽然可以见法身，现八相成道，可是这阶段就是还没有到初地，那就包含了十住、十行、十回向，这阶段的三贤位的菩萨都不算是法身大士，因为过去无量的有肉业的还有他的果报还没有决定断除。那相对一般的凡夫的生死是由业力所感，那这个阶段的如初住菩萨，他实际上是依着愿力而化现成佛，乃是化身畜生恶鬼等等，就现身。那虽然依着业力而化现，可是呢还是受着过去无量世的有肉业的影响而感生的，所以跟法身菩萨存有大悲愿力的这种作用还是不一样。虽然还有有肉业还没断除，可是呢这个阶段的菩萨，初住菩萨呢，他可以依着智慧还有悲愿力，那利用烦恼的润身感过去无量的有肉业，那到处去受身。虽然是依着悲愿力而起，本身还是没有真的断离这个惑业，还是不离惑业而现起，这是属于初住菩萨。所以他随愿所生的报体，无愿报体呢，不管是现佛或者现天人五趣，都有维系的苦，所以他可能还会感到这个人乐饥饿的种种苦。虽然有这些苦呢，因有悲愿还有智慧，所以他的苦受没有那么的强烈了。那这个阶段的菩萨，他所感的五蕴身是属于分段生死，所以可是相对于一般的凡夫呢，他是还是有差异性嘛。一般我们刚刚说一般的生死，一般凡夫的生死是只有业力所感的，是业力所牵引的。可是这个阶段的菩萨，他除了发愿，他也有智慧有悲愿，虽然他的受身还不是离开业，但也不是只是业而影响。那因为这菩萨有大愿自在力，所以可以巧用，可以善巧的运用烦恼，帮助做呢帮助众生的事情。好，简单的说，性成就发心的菩萨呢，跟这上不同于，这边的上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是不同于法身啊，下是不同于二圣跟凡夫啊，这是简单的区别。好，接着是属于第五个内容，退不退的抉择。论这边提到，如修多罗中，或说有退多恶趣者，非起始退，但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彼勇猛故，又是菩萨一发心后远离却落，毕竟不畏堕恶圣地。他有两种情况，若闻无量无边阿僧祇勤苦难行，乃得涅槃，亦不却落，以信知一切法从本以来至涅槃故。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发心做的菩萨呢，有些在经中会提到，这阶段的菩萨，我们前面有讲嘛，就像那个鱼子一样嘛，鱼产卵很多，成长成鱼的很少，那这个阶段的发心的菩萨也是如此，所以他有退有进，那有退的有可能退二道。那有些经提到十住中的第七住叫不退住，这个在我们注脚642有。瓜佛一是菩萨璎珞本业经，那瓜佛二是宝积经讲记，导师整理有不退有四种，这个在我们前面 在讲义的324页或者后面啊347页也会看到。好，接着看某一本文啊，刚提到璎珞本业经，菩萨璎珞本业经有提到舍利弗等，因为他还没有到这个第七不退住，所以就退二圣，这个在注脚343有，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甚至有些经典是说行菩萨道还没有到这个不退住的阶段的时候，可能会堕二圣啊，堕不是堕二圣而已，还会堕恶趣啊。可是实际上他不是真的退了齁。那为什么说不是真的退呢齁？那经这么说的用意是为了让初学菩萨，就是还没有入这个正位的人呢，这修行者不要懈怠，让他升起恐怖而精进勇猛修行。好，接着就要解释所谓的入正位这个词呢。入正位就是入正性离身，或者叫正性决定。那在声闻是见到，就看到实相叫见到，发无漏慧，等于说出国啦，至少出国以上啦，叫明入正位。大圣的以出发住无不由他，就刚我们前面讲到的341页讲到的这个出住菩萨入正定聚叫入正位。那还没有进入这个所谓的出发心住的时候，心会生懈怠。所以经为什么要讲说有些人会退二圣，还是会退堕恶趣的，就是要让他有警觉，要留心不要退堕。那入出住的或是入正位的菩萨还有可能会退，何况是还没有入这个出住的。好，接着看347啊。那实际说起来，菩萨发就到这个所谓出住的菩萨实际上不会退的。那有些会说这个就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注脚647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这边就进一步的区别，不退有怎样的情况，这我们前面有看过了。就注脚647刚讲在345的642或者是324页的注脚610，我都看过这样的内容。好，看回本文347页的第二行了。实性中的第七心名不退心，是从对于三宝四谛的性不退而说了。第七住叫不退的，是约不退二圣的位阶而说。那初地以上为正不退，八地以上是行不退。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一点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以七住是位不退，跟本论的主张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讲这个物不由他是初住，那实际上初住他就不会退了啦。如果是照本论而说，那前面已经提到不会退堕恶趣，接着要讲他也不会退恶圣。初住菩萨一发心后呢，就远离了怯弱，那毕竟不对堕恶圣地。怯弱就是自觉自没有力量，怕退堕了，没办法在佛法中坚强的前进，这个叫怯弱。所以初住菩萨，如果照本论来说了，初发心住他的性成就发心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担心会退堕了，所以他能远离这样的怯弱心。接着呢，他不但不怕堕恶道或是堕恶圣之外呢，就算是他听到修菩萨行要经过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而且要修难行人行然后才能得涅槃，听到这样子的事情他也不会怯弱。那这是因为呢，他正念真如法，信解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涅槃了，所以一切法本来是涅槃， 就没有生死可怖畏，也没有涅槃可执着。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336页，讲义336页就提到，凡夫心是著着生死，那厌生死苦的恶圣又著着于涅槃。这个就是这个彼此互相参，可以互相参考。知道一切法本自涅槃，本不生不灭。接着看到348，大乘法是重在一切法性空不生不灭的体证。那相对二圣，二圣他不悟啊，一切法本涅槃，所以他即证涅槃，因为要处理这个世间的种种苦难啊，种种苦。可是对于大乘经的理解，这样的所谓的即求涅槃，实际上只是先停留在这个方便化成中稍作休息啊，所以他还是要再继续修行的啦，还没有真的涅槃。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这个如三昧酒所醉嘛，就是二圣涅槃就像三昧的酒所醉一样。就大圣来讲，他不是真的涅槃。当然这个是不同的经论的说明的齁。方便化成就如同注脚的649妙法莲华经里面的化成喻的齁。化现的地方，佛知是心却若下列，以方便利于中道为止息故，说二圣，说二涅槃，就是二圣的如涅槃。实际上就是修行久了，太苦了，所以先化个东，先化个尘，让他在那边稍作修行。好，接着看回本文了。那菩萨呢，是了达，是通达的一切法本质涅槃，所以呢，安住大般涅槃中，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这边的不住就是不执着，好，不执着。那既然不执着于二边，他就可以一心一意的行菩萨道。好，那我们再翻回来前面啊，先看一下这个347的注脚647还有648，先看647啊。实性啊，我们在本文刚刚有提到啊，就是在大乘起心论讲记这边讲实性中的第七心叫不退心，可是如果我们对应注脚的647瓜符二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它实际上是第六了。这个呢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在讲义的321，如果照导师的引文啊，导师的引文讲义的321页，导师是讲实性位的时候，他引的也是人王护国般若经，他引的这段文啊，初发心相有恒沙众生见佛法身发于实性，所谓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所以这个一样是第六心哦。可是你看回来347页本文的第二行，导师这边讲的是第七心名不退心嘛，这个地方个人觉得是可能需要修正的啦，应该可以懂意思吧，应该这个地方的第七心应该是属于第六心啦，因为我们看321页还有注脚647的这个这属于第六瓜符二了。那接着看注脚的648，瓜符一是窥基大师的妙法莲华经玄赞，也是一种解释的。不退有事一者，性不退，实性第六名不退心嘛，自后不退生邪见，他不会再退而生邪见，等于说对三宝具有信心了。二位不退，十住第七名不退位，自后不退入二圣地，所以他是属于位不退了。 三正不退，初地以上即名不退，所正得法不退是故。四者行不退，八地以上名不退地。好，我们看刮胡二宝积经讲记。导师很有可能是根据窥寂大师而说的，不退有四类。好，第一个性不退，在实性的第六性，对大菩提深信不疑，不会再退失。所以我觉得啦，我们起心论这边的实性中的第七心应该是改第六心是比较合理。好，第二个位不退，实住中的第七不会再退正二圣的果位。你们现在查电子版的导师著作，就是宝积经讲记，应该有更正的啦。如果在早期比较早的书啦，导师这边位不退，他是写十住的第六，并不是第七哦，所以很有可能他只是把这个顺序颠，就是的第七个第六星，可能位置上摆错而已啦。如果对应这边，可能后来的电子版，就宝积经讲记的电子版啊，基本上都改了，或是后来所印的，大概都会把它改，位不退就是十住的第七啊。好，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发现啊，就是简单的说，我们起心论这边的实性中的第七心啊，应该是第六心啊，不退心啊，这个是对三宝的信仰啊，这种信心是不会退的啊，不会再去依止归于其他宗教啊。好，接着是要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入正性离身的，我们看一下前面这边345页，住脚644，入正性实际上是入这个清正法性实相了，离身就离异身了，这是一种解释。那在住脚644刮胡一啊，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决定呢，就是正性离身。那古译啊，就是更早期的翻译，一般我们在说汉译经典翻译，大概有几个分别的，应该是一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叫旧译，玄奘大师以后的翻译叫新译。那鸠摩罗什大师以前翻译叫古译，他之后的就叫旧译，所以大概有古译、旧译、新译这种简单的区别啦。所以古意呢，正性离身叫做正性决定。那这个阶位齁，有部说是在见道，见道就是看见实相，一般说见道位就是出果相齁，十五心见道或者十六心啦齁。接着就是所谓出果了嘛，见道叫做出果，离惑得无生死的境界齁。这是有部的齁。那大众分别说是所喜乃至现在悉然的赤铜业学者，他们认为不是在见道，而是在前面。那导师这边有个词叫三圣共识地的性地相近，有相近于家行位四家行中的顶位。我不知道诸位对这个三圣共识地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个实际上是在《大智度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这里。三圣共识地在《大智度论》卷75登注品，它实际上将菩萨实地它有三类，一个是没有名称的实地，一个是华严的实地，一个就是这边所说的三圣共识地。三圣共识地就是声闻跟菩萨了，它也有十个地的名称。第一个叫干慧地，为什么叫干呢？就是这边有一个词叫有智慧不得禅定水，所以它是没有禅定去滋润，所以是干，只有慧而已，只有智慧而已，所以这个叫干慧地。第二个叫信地，信地对于声闻佛教的话的次第就是四加行，我刚讲四上根啊，鸾顶忍是第一法，那对应菩萨是得顺忍，柔顺忍就是对法还有执着，可是他不会生邪见，可 才有得禅定水。所以导师这边所讲的三圣共识地的性地意义相当，就等于说大众分别说系还有次同业部呢，就是在见到之前的四善根或四加行。导师这边是讲顶位啦，不过四善根啊，四加行它包含了鸾顶忍四第一法。四第一法就是世间的最真实最高的，在过去就是初世间，就等于是有部来说就见到了，见到位了。那八人地从声闻来说就是属于出国相了，菩萨是无生法忍入菩萨位，见地出国或是菩萨是阿毗跋致，还有婆地、离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所以这边三圣共识地是比较特别，特别地方是在已作地声闻已经四国了，可是他又别出一个所谓的辟支佛地，那之外还有所谓的菩萨地还有佛地。所以三圣共识地这个算是大智度论它比较特别的地方了，这个可能其他论点也不见得有没有，就在智论的卷75这边。好，这个入正性决定或是正性离身，大概是至少声闻我们可以大概是圣者了的。那菩萨呢，如果是以本论的话，这边的所谓的入正定正性决定啊，实际上是还在初住的时候。好，接着我们看这个345页注脚64的瓜夫二。瓜夫二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提到的大众部中，就有一个学派叫暗达罗学派。好，北道部以为世尊长期修习遇这个迦摄佛那个阶段供养佛的时候已经入决定了，那这边的决定就是入正位，就是正性离身，所以那时候他已经是圣者。接着看到注脚栏好像是346注脚栏的第一行，所以菩萨就是佛那时候就可以随愿往生恶趣。那他往生恶趣是依着愿力而不是业力的。那这个意思是说大众部等说菩萨为了饶愈有情愿生恶趣随意往生。可以知道菩萨修行有两个阶段，刚开始是属于凡位，入决定是属于圣位。那入圣位的菩萨跟大圣佛法的不退转菩萨就阿毗跋致是相关的。那这样主张实际上跟大众部所说未成佛之前菩萨都是游落的异身，就是凡夫，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不是说我们本论才说初住不退，或是有些经讲第七住不退，实际上不同的经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好，接着再看一下注脚的645，一样还是在这个所谓的正性离身这个内容上啊。注脚645，看一下瓜夫二的瑜伽俱舍论。好，论曰从四第一善根无间，就是我们刚讲的四第一法，救援欲界苦圣地的境。那这样的它可以圆所谓欲界的苦圣地，它实际上就是苦法自忍，有它的这个智慧去抉择，那这时候就可以入所谓的正性离身。那这个就等于刚所讲的像大众分别说系啊，或者是智同业部，它将这个正性离身是摆在这个四加行，所以苦法自忍啊，这个阶段苦法自忍是属于见到位了，这个比较属于是有部的。好，接着看下来，看下来是经说正性是属于涅槃，那或言正性是因诸圣道，是什么意思？身就是烦恼嘛，或是根未熟，所以圣道能超越叫做离身嘛，身是烦恼，所以圣道修圣道可以超越这个烦恼。 好，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646啊，这个也是出发住而物不由他，入正定句啊。观复一是我们前面在341页的注脚637看过，341页的。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观复四，一般讲的像本论呢，本论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那瑜伽四谛论就不一定了。我们之前有看过所谓的本性住种性嘛，习所成种性，就是如果你是没有这个种性的，或者你是声闻缘觉种性的，你不见得有办法成佛的。可是大乘起信论是一切众生能成佛。那般若经呢，般若经实际上也不强调都要成佛，那法华经是唯一大圣的。所以在注脚646的瓜弗士，这个句话是有意思的了。在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从这个般若经系的这分别来说啦，导师说一开始有所谓的二本般若，就是所谓的上本跟下本，那慢慢的分成三本般若，乃至之后的像玄奘大师的这个大般若经，把它细分成16会，所以小品般若算是比较早期的。那据说研究比较早期的般若经是道行般若经中的道行品，是比较古意的般若经。那小品般若相对还是比较早期的。好，观复士这边，若人已入正位，就入正性离身嘛，圣者则不堪任发无上菩提心，会故以于生死作隔障故。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二圣啊，声闻缘觉他修行已经入了所谓这个正性离身，对二圣人来说，他们已经没办法再行菩萨道，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多生累劫。如果你像出国最多七番生死嘛，他没办法多生累劫再修集所谓的福智之粮，这是般若经内说的，已于生死做隔障，已经做一个障碍了，他不会再流转生死，最多出国是七凡人天嘛，七凡人天等于说14生啊，最多14生，一生投人一生投天，这个叫一大生死，所以那最多七大生死。那恶果呢是一来而已，这生人天一个，那三果是不来人欲界。那这样子对他们而言基本上没办法，照理讲是没办法。这边就隐含了一个有趣的内容，我们看哦，接着看。那这样子的人就像是声闻的或是辟支佛的齁，世人若发无上菩提心，我亦随喜，终不断其功德。所以者是为什么呢？上人应求上人法。所以他虽然不强调或者隐含着二圣无法回小向大，这般若经大概就是三圣究竟，我们在这讲一圣究竟三圣究竟这种讨论，就是到底二圣的解脱是不是究竟的，或者是要成佛才究竟嘛？一圣究竟，成佛才究竟；三圣究竟，二圣的解脱也是究竟。所以在般若经的立场是属于三圣究竟，不强调，可是他也没有说把话说死。所以叫上人应求上人法，所以感觉上是隐含这个内容了。所以在瓜弗五呢，印度佛教思想史就明显可以看得出来，菩萨是不能断尽一切烦恼，可是他对这个蒙利出众的烦恼还是要去降服，菩萨要留一些烦恼才能有办法在生死中利益众生。所以从菩萨修行成佛，烦恼是有相当的意义的。这个是有趣的啦，我们上次有提这个大智度论卷93，就是有人问说，问论主说，在经提到假设二圣入涅槃之后， 听闻法华经可以再发心，没问题啊。假设这些人都入涅槃了，怎么有办法听闻这个法华经？那就是说可能会往生到其他的诸佛国，再有机会听闻法华经，就隐含中他可以发这个心在回小向大的。但是般若经呢，实际上他并不，应该说他不并不强调一定要回小向大，或者说他认为二圣的解脱已经就近了。好，这个算是一个有趣的，就是彼此前后或者不同的经论的看可以知道了。那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讲四种方便的。第一种是大圣的根本，就是要行，就是无住方便，实际上就是以无所得相应的。第二个止方便，就是要止恶了。第三个是所谓的发起善根增长方便，这个就是行善。第四个是愿力，大愿平等方便。好，另外讲发心的圣德，就是初住的菩萨就可以化现八件事情，那一般会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八相成道，来利益众生。那可是这个阶段还不叫做初地的法身大事。那退不退的抉择啊，说虽然经说，初发住或者在初发住之前的菩萨发心有可能会退失，可是主要是让修行的人起这个恐怖心啊。如果真的到初发住这个阶段，实际上他不会担心会堕恶圣，不会堕恶趣，乃至听闻修行要多生累劫啊，要很辛苦才办法成就佛道，他也不会怯弱，也不会担心，也不会退失的哈。这个是本论的立场，本论的立场。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我们请合掌。